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63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明慧交流文章，同修是镜子，作者中国吉林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9日。我今年58岁，女，现已退休，是1998年有幸得法的老弟子。和其他同修一样，我也经历了风风雨雨与坎坷，坚定地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，在慈悲伟大师父的保护下，平稳地走到了今天。下面我就把最近经历的一件事，我是怎样帮助老同修闯过病业关的过程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帮同修就是修自己。有一次，在小区里给一位女士讲真相，问她三退没有，她说退了。我说真好，你真有福。他说他也是练法轮功的。哦，我一惊说太好了，练几年了？他说我代练不练的，有时看看书，我妈是真练的，不过我妈状态不好，坐轮椅有十年了。他又问了我几个问题，要了我的电话号就走了。2019年12月，这位在小区遇到的那位说自己代练不练的女士，代号 N 给我打电话说，姐，我妈状态不好，你有时间能来一下吗？我说行，这就过去。我一边走一边发正念，彻底清除同修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谁也动不了她，她有师父管，让一切干扰和迫害解体。到同修家一看，老同修脸蜡黄的，闭着眼睛正在呕吐。我说别怕，有师父呢。恩向我说了一下情况，说老同修在医院住了一天，打针吃药也没见效，悟到不能在医院，得回家。回来后恩给他吃了营养品，吐的就更厉害了。我听后说没事，是师父给净化身体呢，把药都吐出来就好了。我让老同修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坐下发正念。一会儿老同修状态好多了，我又给他念论语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同修闯过了这一关。老同修1996年62岁时得法，今年都86岁了。他说他在修炼大法前病魔缠身，人都快不行了，得法后全好了，皮肤变得白白的光光的，还来了例假，很是精进。他还组织大家学法，正实法的事也做了很多，因为一块表的事没守住心性，害了他。他说大女儿有块表3000多元，他很喜欢，女儿就送给了他。有一天上学法点去，上车时他想摘下来吧，别丢了，放兜里。上车后他又想戴上，一摸表没了。他想别发火，先问问周围的人，可是一开口就骂上了，当时胳膊突然剧痛，也没往深悟。到了同修家说了这事，他说同修儿子表示有能力帮他把表找回来，可是同修向儿子使眼色，意思不让儿子帮这个忙，他的怨恨心就起来了，生气了，法也没学就走了。直到今日他还恨那位同修， 他讲了他从小到大吃了很多苦，不过挣了不少钱，得法后还帮女儿攒了不少钱。同修说他不在法上，他还不服，自己没花着，都帮别人了。又说如今老了都没人来看看他，七年骨子八年糠都上来了，老泪纵横。我耐心地开导他说，这都是人的情啊，都得放下。可老同修还接着说，他女儿打断了他的话说，妈呀，你咋还说呢，老提这些事呢，啥用啊，这不都是人心吗？他说，我就是恨他们。看着同修被情和各种各样的人心缠着，唉，我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。通过学法，老同修身体恢复很快，第二次去和他一起学法，他能推着轮椅走了，自己也能上厕所了。我每隔一天去他家和他一起学法，学完法和他切磋，在法理上交流。他痛悔地说，这些年法都白学了，白白地浪费了十年的时间。过去我们学法就像念顺口溜似的，学完了也不知学的是啥，不切磋不交流就唠常人嗑，背后都讲别人不好，孙女都提醒我们说，你们也不像修炼人啊，咋尽说别人不好呢？这不是师父用孩子的嘴点我们吗？我们还不悟，还对孙女说，去去去，小孩懂啥。老同修继续说，曾经的学法小组的同修，有的被中共非法关押了，有的病了，有一个比较好的同修去南方了，好端端的学法小组就这样散了。说到去南方的同修，他又哭了，说他很想那位同修。我就给他读转法轮，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，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，能不能看淡，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，你就修不出来。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人为什么能够当人呢？就是人中有情，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，亲情、男女之情、父母之情、感情、友情，做事讲情分，处处离不了这个情。想干不想干，高兴不高兴，爱和恨，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，全是出自于这个情。这个情要是不断，你就修炼不了。人要跳出这个情，谁也动不了你，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，取而代之的是慈悲，是更高尚的东西。当然一下子断了这个东西还不容易，修炼是个漫长的过程，是一个慢慢去自己执着心的过程，但是你得自己严格要求自己。我说，和法对照对照吧。同修默不作声。这时恩说，他妈很强势，啥都得他说了算，对不对都不让别人说，同修之间也都得听他的，不顺心就发火，谁都不敢和他争辩。我也看到了，同修的怨恨心、妒忌心、显示心、争斗心、不平衡的心、争辩心、不让人说的心、求名求利的心、高高在上、瞧不起人的心、自以为是等等的人心。我有时善意地给他指出来，他理直气壮地说，家里出了那么多的事，都叫我知道了，看到了，我的心能放下吗？我看着他无语。遇事向内找是法宝，我回家静心学法找自己。看到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时说，修就是修自己，其实就是这么回事。对呀，为啥同修的这些执着人心让我看到，还那么淋漓尽致？难道我还有这些心？前几年确实有，通过学法发正念都清除干净了，觉得没有了。可是为什么又让我看到听到了呢？我仔细想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，用法理来衡量，哪里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感觉不突出也没在意。可是修炼是严肃的，有一天做饭突然脑子里反映出，和别人聊完天，我为什么会想他一定会跟别人说我这个人可好了， 和同修切磋后，也不自觉地想，同修一定会跟别的同修说我修得好，悟性高，法理轻。我一惊，为什么自己会这样想呢？这是什么东西，什么心呢？以前有这个念头也没在意，今天我又把这个想法过了一遍，一挖，这不是求名的心吗？再挖，这不是愿意听好听的心吗？又想起一个场景，每当想起学法时 A、B、C 三位同修坐的位置都比我低，我坐得高，那时想的居然是我比他们修得好。天哪，这不是比别人强的心，高高在上，瞧不起人的心吗？向外看的心吗？还有比如什么东西找不到了，就想是不是某某如何如何，这不是疑心吗？记得有一次在梦中，我站在高处，几个同修在低处仰头看着我，醒来想我比他们修得好，修得高。现在想来，其实是师父用梦点化我有比别人高的人心。师父看我不悟，就安排这位老同修来告诉我啊。同修有的心我都有啊，尤其是显示心。我顿觉汗颜，师父真是用心良苦啊。我双手合十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一连串的人心被挖了出来，着实吓我一跳。这不是自心生魔吗？这是邪物啊。师父在转法轮里说，在这个班上，现在就有人感觉自己不错呢，那个说话态度都不一样，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就是在佛教中也很忌讳这个东西。我怎么还有这么多肮脏的心呢？还有色欲心等等，今天都把它挖出来，隐藏得好深啊，太可怕了。要不是同修这面镜子反照自己，还觉得自己修得挺不错呢。我立即发出强大的正念，彻底清除解体这些败物，清除所有的人心和不好的念头，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，我不要他们，让他们死。这些败物被清除的时候，我一下觉得和同修能融在一起了，没有高高在上的感觉了。我想什么时候我也能修出谦卑来，我就会看到每个同修闪光的亮点。大法的神奇真是无比美妙，感谢师父的点化。第二部分，放下自我，一切为他。在帮同修的过程中，我的顾虑心很多，想同修年龄大，状态时好时坏，不知道什么是修炼，不修自己，就这样的心性，我有些动摇，不想去他家了，不管了，这么多人心咋帮啊？可不去吧，又觉得不对劲儿。同修有难不帮肯定不对，就这样纠结着，左右摇摆，时不时地冒出这位同修会随时走的念头，还担心小区摄像头多，这念头一出，立即发正念解体他，他不存在。师父看到我的顾虑心、怕心，在梦中点化我。在去同修家的路上，有一个人和一部老式放映机，人和机器都是黑的，放映机上架着一支长枪，那人手里拿着一支枪在瞄准，我想这人在干啥呢？他根本没看我，和他擦肩而过，他也没看到我。过去之后，我回头看看，我家是二单元，一单元站着两个女的，那人正瞄准他俩。醒来后悟到，监控根本看不到我，对我根本不起作用。其实每天都是发正念的，可是人心就是难去，不时的还往出冒不好的念头，对我干扰很大，练功也静不下来。早上练功，身后总像有个黑影站着，真是人心不正招的鬼上门。我就念法轮常转，佛法无边，念红银威德，大法不离身，心存真善忍，世间大罗汉，神鬼俱十分。 这样就好多了，可是还是静不下来。后来我就把佛龛里的佛灯点亮了，这样就好多了。我不断学法，用法严格地鞭策自己，加强着正念，不断地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。2020年大年期间，中共发布了武汉肺炎的消息，我就告诉家里人和周围三退的世人，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是得救最好的良方。接着封城，封小区，办出入证，一家只能出去一人。丈夫上班把证带走了，又被封在单位。我就在小区里给有缘人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告诉他们念九字真言，送给他们《九评共产党》这本书。儿子丈夫都说别出去了，多严呢，传染上咋办？我笑着说，没事，病毒与修炼人没关系，与好人也没关系，疫情是针对坏人来的，你们也没事。儿子原本买的是初十的机票，由于疫情初六就回去了。我告诉他，回去告诉你身边的人，静念九字真言，你也是有使命的。他说知道了。儿子和丈夫一直都很支持我修大法。想起老同修有疫情了，还是不去他那里了吧，人心又上来了，学法吧。顺手拿起手抄的经文，一眼看到各地讲法十一，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的，真正的慈悲是没有任何私心在里头，对谁对众生都是用正念看问题，都是慈爱的。我为之一振，反复看了好几遍，这是师父的点化，这些顾虑心不都是私心吗？师父还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而真正那些个修得好的大法弟子真的是干扰不了，一点也干扰不了，而且正念很足，同时在帮助别人，真的是助师正法。助师正法，我反复地念着，这是助师正法啊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彻底解体阻碍干扰我帮同修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我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，谁也阻挡不了。我帮同修就是我该做的，这就是我该走的路，放下自我，一切为他。我的身心一下子感到是那么轻松，我决定下午去同修家。几分钟后，恩打来电话问，姐，有时间吗？我骂他。我放下电话就要去恩家，丈夫说，还去啊，啥时候了？我说，啥时候也得去，我知道该做什么。到了同修家一看，满屋子的家人，老同修张着嘴在倒气。我心里很稳，没有一丝杂念，平静地对他说，不怕，没事，有师父呢，快求师父救你。我也在求师父，心里念着发正念的口诀和九字真言，接着坐下来发正念。发完正念，我打开转法轮，让他看着师父的法相。我背论语，渐渐的他缓过来了，用微弱的声音说，师父救救我，师父救救我。我告诉他和恩，我们一起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念着念着，老同修吐字清晰了，突然放声痛哭，谢谢师父救我，我对不起师父，让师父操心了，我以后一定好好修，跟师父回家。我问他，是不是又动气了？他点点头。我说，记住这次教训吧，遇事别再动气了，守住心性向内找，别再叫旧势力钻空子了。他家里的人高兴地说，谢谢你，多亏你呀。我说，都是大法师父做的，谢谢师父吧。他们都说，谢谢师父。像这样闯大关的有四起。有一次恩说，我妈让给他准备衣服，说不想承受了，这样反反复复太难受了，不想遭罪了，想放弃。我告诉老同修，不要有这样的恶念， 赶紧解体它，那不是你真正的自己想的。我提醒他，别忘了你对师父的承诺，师父等着我们修好圆满，跟师父回家呢，别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期望。他感慨地说，你是真心的在帮我呀，我感受到了。我说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我们学完一讲转法轮后，接着被红银中的苦其心志、实修、做人，红银二中的坚定、正神、见真性、心自明等师父的诗词。回到家，我向内找，为什么同修要放弃呢？我就向内找，找到了。我确实也曾经有过放弃的这不正的一念，我的想法真的会给对方带来不同的不好的效果，就让一切不正的在大法中归正。现在同修状态好多了，遇事也能守住心性向内找了。以前去同修家学法感到有顾虑有压力，现在去学法是轻松愉悦的，真是一念两重天啊。有机会还向老同修家人讲大法的美好与神奇。恩以前代修不修的，我和他说，你都接触到佛法了，别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啊，别错过这万古机缘啊。现在恩也和我们一起学法了，他说，你说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我可不能那样，我也得赶快修。我说，是呀，我们多大的福分，多大的缘分啊。同修的二儿子和媳妇以前不相信大法，通过他妈妈的经历，现在也相信了，他大儿子也开始听法了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老同修说，大儿子怎么变化这么大呀，以前让我操心的就是他。我说，你是修炼人，你正了，一切就都正了，顺了。同修欣慰地笑了。与老同修在一起的这段经历，我深刻地体悟到，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帮同修就是修自己，修去了自己那种帮同修怕麻烦的心、顾虑心、急躁心、求结果的心、愿同修的心等等许许多多的人心。我时刻提醒自己，遇事向内找，多为他人着想，体谅别人的感受，时刻加强正念，走好走正最后的每一步，做好该做的，让师父少操心，让师父多一些欣慰。我也深刻地体悟到，师父的苦心安排，把同修送到我面前，让我扩大容量，修出善和慈悲。感谢师父延续来的时间，为我们承受那么多，成就着弟子，让弟子有时间修去那些不好的人心和执着。谢谢师父，师父您辛苦了，谢谢师父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两点感想与建议》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23日。一、读法的严肃性。我在不同的地区、不同的环境中参加集体学法时，都看到一个普遍现象，就是经常有同修读法时，多加一个字，或者少读一个字，甚至念错一个字。有的地区有同修主动帮助纠错，但有的地区同修读错了，也没人给去纠正，以致形成了习惯，每读到那个加字的地方，总是加上那个字。我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，可是有些同修认识不到，有时读一句法都要出现多次错误，自己似乎也不当回事，依旧每天读错。正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精进中所说。再有呢，也有一些人总是想，师父要我们就做，但是我要做得更好一点， 把师父要的还是又给变了。我悟到，我们按照师父所要的去做时，自己加上要做得更好这一念，都是改变了师父所要的。那么我们读法时，多加一个字，少念一个字，甚至读错一个字，是不是在改动师父的法呢？虽然是无意的，但后果是很严重的。所以建议有类似情况的同修严肃对待读法的问题，找一找读错字的原因所在，认真读法，不要再出现读错法的问题。二，我们要唱主角，不要按照常人的错误办法去做。当前这场中共病毒，我们在法中早已知道这一天会到来，在讲真相中也早已告知了世人。师父在经文理性中则更明确地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了。因为人不信神，所以把淘汰恶人的大瘟疫当成只是人间的事，因此就采取戴口罩、保持距离、居家隔离这些常人的错误办法。我们作为修炼人，就要处处站在法上看问题了。在禁足隔离期间，很多同修不能去景点讲真相了，就都主动找自己能做的事情做。很多同修都转到电话平台上去打电话，或者自己在家里打电话救人。但现在解封或半解封了，很多常人都出门购物或出去旅游了，而我们很多同修还在遵守着常人的规定居家隔离。其实居家隔离表面上符合了常人的状态，实际上却不符合师父的要求。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，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，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，是末后救度的使者，救人讲真相中都会理智地做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还说过，大法弟子今天所做的一切，你们在社会上所接触的一切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就是在救度众生。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明示，其实如果你们念很正，走在街上，生活在你的城市里，周围一切的环境都会被清理，你的存在就是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。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还说，大法弟子的圆满绝对不是个人的圆满，一定在救度众生中带领无数的众生圆满，每个人都是。那么既然是这样，大家想一想，我们在这个历史时期是不是应该唱主角？师父的法讲得非常的明了，我想无需多说，大家应该知道怎样做了吧。我们都不出门，那么多海外华人，谁去给他们三退呢？留给世人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了，希望大家抓紧救人吧。以上仅为个人认识，不对之处请同修指正，谢谢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工作环境中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貌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新青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8日。我是一名教师，在修炼大法前对工作挑三拣四，对调皮的学生也是以恶制恶，没有什么宽容之心。修炼大法后，我知道要善待学生，对不遵守纪律的学生能包容他们，并耐心地用道理教育他们。课堂上尽量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，尽量把课上好。我一般教两个班，如果碰到班主任不太负责任的班时，这个班的课堂纪律就会很差，客任老师上课时就会无法维持课堂纪律。
不管学生表现得如何差，我都不会发脾气或弃之不管，总会想办法上好每一节课。在差班上课时，开始也会很吵，我就会不厌其烦地劝导他们，多次跟他们讲做人的道理及一些传统故事。有时我就这么说，谁上课讲话被我点名三次，我就会安排他抄古诗词，而且跟他们说清楚，这不是有意去整他们，因为我得为班里小学的同学负责，给那些同学营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，这也是我作为教师的责任，希望他们理解。大多数学生都会学会克制自己，不再在课堂上捣乱了。个别的学生被我第二次点名后，他马上边打着手势边笑着对我说，老师，我再也不吵了。然后就真的乖乖的，老老实实的忍着不说话，一直到下课。记得有一年的平安夜，刚好我要上初三一个班的辅导课，我一进教室，学生们齐呼，祝老师平安夜快乐。很多学生拥上讲台，要送苹果给我，我推辞不掉，只好接受他们的这份礼物。还有一位男生走上台来拥抱我，并说，老师，我爱你。我很感动，说，老师也爱你。那节课，我感觉自己的心暖融融的。下课后，学生们又争着帮我把苹果送到我的办公桌上。第二天，年级主任看着我桌上堆积如山的苹果，笑着对其他老师说，你看人家某某老师，指我，没当班主任，可是收到的苹果比班主任还多。我知道，能得到学生如此的喜爱与敬重，得归功于我修炼大发，按真善人要求自己的缘故。事后我从超市买来一大袋零食，准备分给学生每人一份，用以回谢学生的礼物。对于学校额外安排的工作，我也都乐意接受。去年学校严重缺数学老师，初一缺五个，初二缺一个，共需要六个教其他科目的老师改行教数学。我考虑自己也曾教过一年数学，且读书时也喜欢数学，数学成绩也好，就向学校申请教数学。另外五个老师都比我年轻，谁也不愿意教初二的数学，都说自己只能教初一，因为教初二的难度要大，还得另找时间自学初一的数学。领导没办法，只好安排我教初二。有一学期的中途，因为一个老师请假，他的课没人上，校长安排几个老师上，那些老师都不同意，校长只好找我去上，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。校长发自内心地说要谢谢我，并说，你们练法轮功的，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会做好，都让人放心。有的同事也直夸我练法轮功练到家了，从不得罪人。学校要给老师评职称，因每一年的指标有限，参评的同事又多，因此竞争激烈，但我从不和同事争，主动放弃，所以比我年轻的都陆陆续续地评了中级职称。我现在教龄已经超过30年，学校和我同龄的行政人员也都评了高级职称。可我直到2016年，因指标有剩余名额，不用去争指标了，才顺理成章地评了个中级职称。大法弟子在真善人法理的指导下，在平时的一言一行中展现出的风貌，使世人心中的坚冰在慢慢融化。很多世人对大法弟子的态度，由当初的冷漠、误解，转变为今天的发自内心的佩服了。我就利用适当的机会给老师讲真相，劝三退。修炼大法后，我的慢性支气管炎、子宫炎症、顽固性皮炎、痛经、晕车等病都不治而愈了，真是无病一身轻啊。大法净化了我的身心，现在我即将50岁了，脸上的皮肤非常好，又白又光亮。有时在食堂吃饭，学校有的年轻女老师会当着很多同事的面惊呼，你看人家某老师，指我，脸上没有一点皱纹， 皮肤保养得这么好，我就会告诉他们，我从没进过美容院，也从没敷过面膜之类的东西，完全是修炼法轮大法的结果。有的年轻的女老师因不知道我的姓名，和别人说起我时，就用那个有气质的语文老师来称谓我。也有的年轻女老师对我说，你对人总是微笑，不像有的老师那么严肃，你是自带光环的人。有时同学们碰见我，眼睛看着我，说我看起来比他们年轻十多岁。有的就说，你的气色怎么这么好？有的说，你的头发这么好，又黑又厚，还没有一根白发。同学们羡慕不已。是啊，看着他们几乎都有白发了，可我还是一头秀发。我丈夫有时会解释说，他是心宽啊。我就告诉他们，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，当然会有这奇效。有的同学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，看来我也要练法轮功了。是啊，修炼了大法，我的面容变得比同龄人年轻多了，神情变得清朗了，心胸变得宽广乐观了，这都是大法的美好在我身上的外在表现。虽然我并不看重，但也能从另一个角度证实大法好吧。感恩师父与大法重塑了我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大法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。我从大型搅拌车下爬出来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6月4号。2016年4月27日上午10点钟左右，我骑着电动车到了一个丁字路口。我用左眼余光看有一辆高大的卡车，心想右边也不能拐弯，不用停下来，让它就继续骑。可突然感到我的电动车后座被撞倒了，顿时我连人带车倒下，想可能被车撞了，我也不找你赔，想着就坐直身体准备站起来。可突然感到头顶有东西过来，一瞬间发现自己已经在一个大卡车的下面了。看着右边压过来的大车轮，我想挪动身体躲开，可动不了。就在这时，好像一个大圆铁盘一样的东西把我的右额角处一撞，我整个人疼了起来，心想我是大法弟子，不会有事的。整个身体由原来的坐姿变成了平躺在某些东西上，后来才知道是躺在我的电动车上。看着两个大车轮胎碰打推赶着我的双脚腕处，身体下的东西载着我随着车子向前滑着，心想车子一停我就爬出去。车大概滑了不到10来米停住了。我的左腿脚有些痛，但我还是以很快的速度爬出了车底，看着司机嘴唇发紫惊呆地站在那。我过去对他说，没有事，我已经爬出来了，不会找你赔的。可他还是呆呆地站着没有说话。我就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不然就被你压死了。他哦了一声缓过劲来了。这时警察来了，我赶紧对他说，警察，我刚才从车子下面爬出来了，没有事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你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得平安的。警察惊讶之余连连点头说，好好。我帮他做了3退，然后又对警察说，你不要追究司机了，他也是为了生活，也不是故意撞的。警察严厉地说，他是逆向转弯，这是重大交通事故，要负全责，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来，把你送医院检查。我想这是警察的正常工作，我也不能影响啊，就随着警医坐到车上去医院。在车上我对警医讲了整个事故的经过，他很惊讶，我们处理了这么多交通事故，从来没有看到像你这样从容理智头脑清晰的。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做了3退，并送给他一个法轮大法好的大挂件。他很高兴，并表示 回家一定要好好看一看法轮功的资料。经医院检查，左腿没有骨折，只是软组织受了伤，左腿上有几个伤口。在交通大队办手续的时候，警察再三问我要怎样赔偿，我说我也没有什么大事，他也不是故意撞的，生活都不容易，我不要求赔偿。警察很感动，因对这样的交通事故，我又是这样的状态和态度。他说，我们警察都感到震惊，看到我的电动车被拖烂了，他们决定让司机赔我一辆电动车。由于手续时间拖得较长，到下午快五点时才把手续办完，我的左脚痛得很厉害，几乎不能动了，脚肿得把皮鞋胀得鼓鼓的，有血渗出来，但我还是坚持着。司机有点过意不去，就主动塞给我1000元。我想算了，电动车也不要他赔了。在他送我到家时，对他说，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不会有事的，也不会找你麻烦的。就这样，时至今日，我没有跟司机通一个电话，没有找过他。回家后，我的左小腿发紫发红，肿胀疼痛，左脚还有3-4个伤口，往出渗血渗水，完全不能动了，只能坐在地上，两只手和右脚配合着挪动身体上厕所。每次上卫生间都要花近1个小时的时间，很艰难。我还坚持着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心里想，现在大法弟子都在讲真相，抓紧时间救人，而我成这个样子，怎么对得起师父啊？鼻子一酸，眼泪要出来了。我想赶快做资料救人，因我是做大法真相资料的，就扶着塑料凳来来回回地做起了资料。说也奇怪，做起来非常顺利，一会儿就做了很多。从回来到可以走动没有超过48小时，没有吃一颗药，没有使用任何医疗手段。我深深地体会到，只要100%的信师信法，敬师敬法，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师父就一定在你身边。不到2个月的时间，我不仅正常行走了，还可以搬起一箱很重的纸，一溜烟飞跑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学会向内找，识破色魔伎俩，作者山西大法弟子蒲花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5月16日。色魔对修炼人干扰得非常严重，修炼18年来，通过不断的向内找，我发现自己遭受的很多迫害都与旧势力利用色魔进行干扰有关。下面我就把自己不断向内找，去除色欲心，提高心性的过程写出来，与同修们交流，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。刚开始学法时，有一次在练功点上，一个男辅导员有意靠近我坐，当时我非常反感，却不知是我自身也有此方面业力的缘故。学法初期去色欲心时，我很执着，和丈夫很快分开住，晚上插上门，怕丈夫进来，在家发现丈夫有一点欲望的表现，马上在心里不停地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。我不是一般的人，我是练功人，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。感觉效果非常好，但是我不懂得这只是对色心有一定的抑制而已。那时我对色心的理解是不正当的男女关系。一次同学聚会，一位男同学分别站在我们几位女同学身后，搭着肩膀照了相。后来有同学洗出照片，问我要不要。我严肃地告诉他，这种照片我不要，没法拿回家。其实还是自己空间场有这种物质，才招来这种事情。还有一次，在火车上，一个男的夸我长得好。姐姐同修在一旁严肃地告诉我，
别搭理这个人，不是好人。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时，我非常痛苦地找执着心，是什么心让我耽误了救众生，却一时找不出来。当时一个小姑娘长得小巧玲珑，值夜班时我就把她抱在怀里。后来回想起来，这件事情反映出我被色干扰得很严重，是旧势力舍得套，勾出我的色欲之心。所以当时虽然自己很坚定，还是被迫害了。在黑窝里，我发现里面的服刑人员明显有一些同性恋的迹象，心想这里面还说教育人，其实让人道德都变异了。现在看看，还是自己有色欲心，才能看到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。因为在我没走入大法修炼前，曾经看过黄色录像，形成了色欲物质。色魔变换着模样，想方设法毒害修炼者。从黑窝出来后，有一次我还想给一个年轻男同修介绍对象，有时看见邻居小孩想亲一口。看过同修交流文章后，才知道这些都是色欲的表现。我还发现在黑窝里，色欲心较重的同修被迫害也较其他同修严重，而且经济上也紧张些。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体会。色欲形成的物质是不同层次的，而且直接影响着心性上的事。以前背书有时背得头昏脑胀，主要还是这方面业力阻挡和旧势力的干扰。最近我不断地背师父的心经文，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。面对负面的乱象表现，没什么可波动的，学好法，做好三件事，什么都有了。我感觉背师父的心经文对去除色欲干扰效果非常好。现在面对邪恶干扰，当头脑中出现色欲干扰时，第一念就是坚决解体它，不害怕，不气馁。碰到干扰时，我就被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一段法。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他们就不敢干。就都能解决，你真能做到，不是嘴上说，而是行为上要做到，师父一定为你做主。我悟到，要彻底否定一切干扰，同时向内找自己，找到人心，立即解体他们。高级生命看人这里的色欲心，就像我们现在看昆虫交媾一样低能。我现在这些心已经淡之又淡了，感觉在情的方面也淡了很多。听师父的话，向内找，没有过不去的关。色魔再狡猾，在修炼者的正念面前，他什么也不是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